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我们连续灵修诗篇119篇的第七天。今天分享诗篇119篇的内容，按希伯来文字母排列的第13和第14个字母分配而成的段落。我们将两个段落分为两个主题，主题一，神的话语使我超越，主题二，我的指引我的产业。第一个主题，诗篇119篇97-104节，神的话语使我超越。神的话语使我们有智慧，超越诡计多端的仇敌，超越博学多才的师父，超越经历丰富的长者。若想要得着神话语带给我们如此卓越的智慧，我们必须第一，渴慕神的话，并终日思想神的话语；第二，把神的命令存在心里；第三，为神话语而分别为圣；第四，亲自品尝神话语的甘甜。第一部分，对神话语的态度爱慕以至于终日思想。97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我们通常说我们爱神，我们是否也会跟神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呢？我们爱神，我们也爱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爱神给我们的律法、命令、训词、律例、典章。神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无论是安慰、是鼓励、是教导、是劝勉、是责备、是命令、是劝诫、是应许，或是过去的历史、将来的预言，关于个人、关于以色列，或是关于全地的内容，圣经每一句话都是我们所爱慕的。对于当时候的诗人来说，神的律法 Torah 就是他们当时候拥有的摩西五经。试想想，摩西五经的第一本书卷创世纪记载的内容，从神的创造、万物的起源，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开始一一的陈述，一代接一代的承传下去，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雅各再到约瑟。要喜欢创世纪不难，内容非常的丰富。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也是非常的精彩，讲述神如何以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并在旷野引导他们，赐给他们十诫与神的律例典章。但是到了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利未记，就有些人读不下去了，当中记载了各种圣殿的条例、节期的条例、生活的条例、律法的条例等等。听到利未记的各种条例，您是否觉得枯燥无味呢？摩西五经还有第四和第五书卷，就是民数记和生命记。亲爱的，当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指的就是这摩西五经。对我们而言，我们的圣经包括了整个旧约和新约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。但愿我们也能如此的对神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。诗人爱慕神的律法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星期去一次教会听一篇讲道，或是再多一个主日以外的小组查经，多加一个周间的祷告会。对很多人而言，这样是已经非常渴慕和追求了。但是诗人对神律法的爱慕远远超过这些，他渴慕到一个地步是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一星期一次不够，一星期两次也不够，五次或六次也不够，而是一整天都在思想神的律法。我们不一定能够整天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的单单读圣经，但我们可以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做什么，都在思想神的话语。当我们进入终日不住的思想的境界，我相信我们就能够经历接下来的三节经文所描述的超越。第二段98-100节，领受神话语的超越性。有些人以为神的命令过时又呆板，看似愚蠢落后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，以为这些守旧的思维只会拦阻人往前行。实际上，神的命令使我们超越周围的人。首先，超越仇敌的智慧。98节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当我们终日不住地默想神的律法，神的命令就藏在我们的心里。原文的意思是，你的命令永远与我同在。神的命令不是为了约束我们，更不是为了剥夺我们的任何权利，而是使我们有智慧。第一个提到的是使我们比仇敌有智慧。就算抵挡我们的人败坏到极点，我们仍然可以因神的命令而比仇敌更有智慧。从神命令而来的智慧远超过人的各种手段和心机，所以我们不按照世人的方式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，而是行事为人按照神的命令，我们就必定能够超越。第二，超越教师的智慧。99节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默想神的法度，神赐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通达，超越教导我们的教师。能够当上教师，一定是受过多年专业培训和装备。学生所学习的，如何能够超越教导他的教师呢？教师所传授的，难道会超越自己所懂的吗？诗人说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，重点在于个人思想神的法度，因为他不只是从教师身上学习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思想神的法度，向神来学习。地上的教师很好，是我们需要的，也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，但我们的学习不能停在那里，让神亲自成为我们的教师，来教导我们，让神的法度来指引我们，并且要经常的思想神的法度，神就必使我们比地上的教师更通达。神的法度远超过人的学历，超越地上任何一位教师，所以得着神的法度，我们也可以超越地上博学多才的教师。亲爱的，让我们追求神，不要停止在上课听讲道，而是要天天自己默想神的法度。光是听信息听完就忘记，带给我们的益处不多，我们必须听完信息之后还要反复思想，继续咀嚼消化，甚至化为祷告和歌唱。第三，超越长者的智慧。100节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诗人说，因为他遵守了神的训词，所以他比长辈更有智慧，更有辨别的能力。我们活的日子和经历的事情不比老年人多，但神的训词超越人的年龄和资历，使我们有智慧，有洞察力，能以辨别，超越长辈从漫长的岁月和丰富的经历中所累积而得的智慧和知识。所以保罗如此鼓励年轻的提摩太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，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有人倚老卖老，但没有人活着比神更长久。神是 Ancient of Days， 他是亘古常在者。神的智慧远超过一切，我们遵守他的话语，我们就必能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。这样超越的智慧，您渴慕吗？只要愿意付代价，您也可以得着。第三段落101-102节，为神话语而分别为圣。101节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这种禁止自己的自律，是对神话语绝对的心态，为了神话语而自我节制。我们不能同时遵守神的话语，同时又走在邪恶的道路上。这时代的人普遍上缺乏了自制的能力，无法自律，似乎很多事情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，随波逐流，推崇随心所欲。但对于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来说，为了遵守神的话语，我们可以有节制地禁止自己的脚走上邪恶的道路，如此才能够得着超越的智慧。102节，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对于神的典章，世人非常执着，必须持守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偏离，如此的认真，如此的执着，因为是神亲自教导的典章，所以执意要行在其中，不允许自己偏差。我们必须看见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神教导我们的律例典章。第四个段落103-104节，品尝神话语的甘甜。103节，你的话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神说的话再好，如果我们不亲自的品尝，我们就不会知道有多好。我若从来没有尝过蜂蜜，我就不会知道蜂蜜有多甜。所以诗人说，神的言语在我上堂，在我口中是何等的甘美，比蜜更甜。神的话语在我的心里，也在我的口中。我的口要述说神的话语，品尝神话语的柔顺和甘甜，畅快人心。原来口中述说神的话语是一种无比的享受，无论是自己诵读神的话、导读神的话、与人分享交通神的话，或是教导神的话，都是一种享受，是何等的甘美，比蜜更甜。104节，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从神的训词中得着智慧知识，我们就明白并且能够分辨哪些是从神来的，是对我们好的，哪些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与我们无益的。所以当我们尝到神话语的甘甜，并且从神话语中得着分辨的能力，我们就会恨恶一切虚假的道路。对于邪恶的道路，我们禁止自己的脚，不允许自己走在邪恶的道路上。对于虚假的道路，我们恨恶这一切的假道。若不是神的训词赐给我们悟性明白，我们又如何能够有智慧分辨虚假和真实之间的区别呢？ 真假的定义必须从神而来，不是我们的感觉，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。世界的颠倒是非使人的道德观念模糊，我们必须借着神的训词来明白，来辨别是非善恶。诗篇119篇的第13段落，从一开始的爱到最后一节的恨，从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到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，让我们来选择爱神和神的律法，好让我们得着神话语带给我们那超越的智慧。第二个主题，105节到112节，我的指引，我的产业。第一段落，105节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生活中有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的生活会非常的不一样。在这黑暗的世界，如果有神的话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来光照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就会看得清清楚楚，要往哪里去，什么时候要转弯，什么时候要停下来，有什么路障、陷阱、网络等等需要避开的，在神话语光照之下都是显明的，好让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判断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在黑暗中看不见、摸不着、不明白周围的环境，分不清何去何从，要么害怕地站在原地不敢动，要么四处碰撞导致遍体鳞伤、头破血流。所以诗人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形容得非常的贴切。神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实用的，虽然黑暗笼罩大地，但我们有神的话光照，我们就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，看清楚前面要走的路，不会跌跌撞撞，也不会迷失方向。第二，神的话是我的执着。106节，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既然看见神话语如此的宝贵，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诗人就起誓执意的要遵守神的话语。诗人对神公义的典章持有一个绝对的态度，不是随随便便，不是看看心情，也不是可有可无。我们呢？我们对待神的话语是否也如此的认真？第三，苦难中祈求神的话。107到108节，这是一个苦难中的祷告。受苦的时候你会如何祷告呢？一般人都会求神挪开苦难，改变环境，但诗人这里的祈求非常的特别。既然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在受苦中我更需要神的话语来向我显明。107节，我甚是苦啊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受苦中，诗人求神按照神的话语来使他活过来。人在受苦中若没有神的话，就会心灵消沉，丧失了志气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如行尸走肉。受苦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。诗人相信神的话使他的心在受苦中活过来，使他苏醒过来，使他复兴。曾经听过不少这样的见证，在痛苦中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一句话，即便环境还没有改变，但神的话足以使人的忧伤变为喜乐，使人的绝望变为盼望，人心就因为神说的一句话而苏醒过来，整个人也就活了过来。108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。受苦中，诗人求神悦纳他的甘心祭。这里强调的是苦难中我们为神甘心乐意献上的，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摆上，而不是被强迫，也不是被要求的。苦难中献上的赞美、祷告和服事都不容易，因为不是天然人的定律。但是当我们知道神悦纳我们苦难中的摆上，这一切都值得了。 Amen。108节的下半段，诗人接下来这样的祷告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受苦中，诗人求神将神的典章教训他。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人已经在受苦中了，怎么还在想着要学习神的话呢？诗人确实明白神话语的好处，他知道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，所以他在苦难中渴慕的就是学习神的律例典章，所以他如此的祈求神来教导他。我们呢？当我们处在困难中，有许多的不明白，我们是否会如此的求神来教导我们，好让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，用神的法则去回应，用神的典章去面对，好让我们不在苦难中失去了对焦，模糊了视野，以至于落入无止境的苦毒漩涡里。第四，险境中坚持神的话。109到110节，既然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无论遇到任何的危险，神的话都会照亮我。 Amen。 所以我绝对不能忘记神的律法，绝对不能偏离神的训词。109节，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在危险中，人通常以保命为先，其他的事就抛到脑后了。但诗人说，他经常在危险中，但他仍然不忘记神的律法。 其实越是在危险的环境，我们越是需要神的律法，才不会走错路，不会做错决定，不会丢了性命。110节，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恶人设下的网罗通常是要陷害正直人，为了避开恶人的网罗，有些人选择绕道而行，走上弯路。但诗人说，我却没有偏离神的训词，他仍然坚持走在神的正道上。无论是处于危险当中，或是面对恶人的网罗，诗人仍然紧紧抓住神的话语，不忘记也不偏离。最后，神的话成为我永远的产业。111到112节，神的话这么好，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是我苦难和危险中的指引，所以我要永永远远的得着神的话。111节，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诗人看见神的法度如此美好，喜爱到一个地步，诗人把神的法度视为自己永远的产业。亲爱的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宝。诗人说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，可以解释为神的法度是我的喜乐，或者神的法度是我所喜爱的，又或者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，服从于你的法度。好不好，今天我们看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要倾向神的话语，服从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所喜爱的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并且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永远的产业。112节，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一直到底。既然神的话是我永远的产业，我的心就要专心的仰望，转向神的律法，永远的遵行，不是一时的感动，也不是三分钟日度。我对神话语的渴慕和喜爱，还有遵守的决定，是永永远远的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使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超越诡计多端的仇敌。你的话语使我们有智慧，超越博学多才的师父，也超越经历丰富的长者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心渴慕从你的话语得着智慧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爱慕你的话，愿你花时间付代价，终日的思想你的话语，帮助我们把你的命令常存在我们的心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立定心志，遵守你的话，将自己分别为圣，排除万难去遵守你的话，学习你的话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亲自的品尝你话语的甘甜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苦难中的指引，是我们险境中的坚持。主啊，我们要永永远远的得着你的话，以你的话为我们永远的产业。我们要全心的转向你的话语，我们要全心的专注于你的话语，永远的遵行一直到底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